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杰梅里医院住院，他的病情稳定，没有发烧。教宗方济各任命彼得里尼修女为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罗马和解五号艺术展节目展出华人画家严培明与监狱服刑人的作品。捷克圣加路慈悲会巴陀诺瓦修女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介绍她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牧灵工作。圣座新闻是2月17日傍晚通知，圣父教宗的体温继续保持正常，他正持续按照拟定的方案接受治疗，病情稳定。今天早上他领了圣体，然后做一些工作并阅读文件。教宗方济各不断收到许多慰问和关怀的讯息。圣座新闻室指出，教宗大为感动，他尤其想要向此刻住院的人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通过绘画和祝福的讯息表达情感与关爱。教宗为他们祈祷，也请他们为他祈祷。教宗自2月14日住院以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呼吸道感染了多种微生物。圣座新闻室17日上午的通报指出，有鉴于检验结果呈现出的复杂病况，需要适度的住院治疗，治疗方案也有所调整。由于教宗住院时间的延长，2月19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取消。虽然如此，教宗不愿意失约与加沙天主堂团体，依然在罗马时间晚上7点致电关怀加沙本堂神父罗马内利和所有躲在堂口避难的人。圣座新闻室近日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彼得里尼修女为梵蒂冈城国中座委员会主席以及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现职为梵蒂冈城国政府秘书长。这项任命早在今年元月19日播送的一档意大利电视台节目中公诸于世。这位修女是朝拜圣体方济各修女会的成员，自2005年起一直在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任职。她于1969年1月15日生于罗马，在罗马路易斯大学完成政治学学业，后来又在中座圣多马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从2022年起担任梵蒂冈城国政府秘书长，将在现任城国政府主席贝赫斯枢机3月1日年满80岁之际接替他的职务。 在禧年艺术家庆典的机会上，罗马和解五号艺术展于2月15日拉开帷幕。该展览陈列多幅罗马天皇后监狱服刑人的大型肖像画，这些都是华人艺术家严培明的作品。画家严培明是在远程进行创作的，开展前一天才与画中的人物角色见面。这位华人画家向本新闻网表示，我进去时立刻辨认出这些人，我跟他们远程共同生活了一个月，现在他们就在那里，我一进门看见他们，心想啊，是他，这将让我永远难忘。这位画家接着表明，在艺术方面我对服刑人感兴趣，而且不只是监狱里的人，却是整个监狱团体，他们有狱警、志工、神父、医生，这给监狱一个不同的视野。被问到禧年，严培明认为这是希望，我们人类的希望。谈到希望，其中一张画的人物原型在受访时表示，需要始终对更好的事物抱持希望，如果失去希望，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渴望。我在监狱里这么多年，已经有7年之久，所以我努力滋养希望，我的刑期应该几乎要结束了，因此我们要对更好的未来环抱希望。这位服刑人也分享了看到自己的大型肖像画的感受。他说，我们通常是去参观这些知名艺术家的画作，看到自己的肖像画令人心潮澎湃，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所以这真的很美，真的让人感到激动。关于这个肖像展，策展人佩雷拉女士解释道，在艺术史上，依照传统，肖像画赋予被代表者的尊严，见证他作为人、作为个体的价值。捷克圣加路慈悲会巴托诺瓦修女近日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介绍她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牧灵工作。修女说，我是圣加路慈悲修女会的一员，我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团体，与此同时也非常重视末观生活，我们的使命是关怀那些受苦的人。我们的第一批修女在30年战争后照顾法国南西街头的瘟疫受害者。修女说，我原本的专业是护士，在布拉格我们修会的医院工作了几年，而正是在那里我产生了想要更好地了解一个人内在心理活动的愿望。在那里，一些病人会把他们的故事与他们的痛苦告诉我，有时病人亲属也觉得有必要进行这种分享。我意识到倾听有助于减轻痛苦，我觉得有必要掌握足够的工具，帮助那些向我倾诉痛苦的人。修女继续说道，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神学，同时对内心创伤的话题感兴趣。我在神学毕业论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一跨学科话题，即接受和治愈个人历史对灵性成长的重要性。我的论文导师就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大力鼓励我继续心理学的研究。随后我搬到了罗马，注册了中座俄瓦列大学的心理学课程。回到布拉格后，我开始了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接待了有许多复杂病情的病人，他们中的一些人 曾经受到过性虐待，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创伤，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谨慎而细致。我做了大量的研究，以了解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人，并寻找更多更有效的方法。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这种疗法非常有效和温和，它通过处理人们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帮助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有各种类型的模型，可以根据病人的问题来具体应用。这些问题可能源于两种类型的创伤，童年的时候遭受的关系性创伤，以及有威胁生命的环境，例如灾难、交通事故、地震、战争等所造成的创伤。除了不同类型的模型，还有一些工具可以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立即使用，以帮助人们稳定情绪。例如，一年前在捷克共和国发生了一场龙卷风，摧毁了摩拉维亚的五个村庄。我是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协会的成员，与意大利同事取得了联系。意大利该协会的主席伊莎贝尔·费尔南德斯博士在那场灾难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给了我们接近人们并帮助他们的应对工具。我的同事祖扎娜·切贝利科瓦是我们协会的主席，我们去了摩拉维亚与当地的人们一起工作。在此期间，我们还联系了墨西哥的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的同事贾雷罗博士，他制定了专门的团体治疗方案，在灾难中非常有用，因为在灾难中很难单独跟踪病人，往往需要团体治疗。这一经验使我们为乌克兰的紧急情况做好了准备。战争爆发一周后，在乌克兰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协会的合作下，在欧洲该协会和贾雷罗博士的大力支持下，切贝利科瓦为乌克兰的同事、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组织了一些在线的课程。从那时起，我们为1500多名乌克兰同事举办了培训课程，帮助他们在现场提供实际的帮助。在瓦伦西亚举行的国际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会议期间，我得以见证并收集一些乌克兰同事的经历，特别是其中一位在军队医院工作的同事告诉我，使用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对受伤士兵的身体康复也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它帮助他们处理所遭受的创伤，放松他们的神经系统，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治疗。在这个可怕而艰难的时刻，我们可以给予对方关切、友爱和温柔。这是人性层面上的美好经历，因为我们体验到，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悲惨的现实，我们就要有能力相互帮助，团结可以使善良和美丽的花朵生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 月中旬，法莱维蒙席死亡的讣文传到了我们这里。确切地讲，他病逝于11月11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是个噩耗，因为在来北平之前，我曾在信阳传教区工作过五年。在那里，他是一个慈父般的长上，总是挂念关心着他的传教士们。因着他在山东传教30余年的经验，在传教方法上，他可以很好地引导我们。另外，他还教我们避免他过去曾犯过的错误。他曾亲身经历过满人皇帝统治下的旧中国，并且还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的发展。在信阳传教区宗座监牧牧职上的10多年里，他以一种勇敢、审慎、乐观的精神跨入了新的中国。法莱维蒙席出生于1865年1893年晋铎，1894年来到中国山东，时年29岁。后来他于1923年到河南信阳，并于1928年被任命为信阳州的宗座监牧，去世时享年69岁。在中国传教长达40年之久，真正为中国的福传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34年信阳监牧区升格为代牧区，当史培禄神父被祝圣为这个代牧区的第一任主教时，法莱维蒙席谦逊地接受了这个变动。史培禄主教任命他为副主教，并且任命他为北部传教区的负责人。1934年4月25日，法莱维蒙席与省会长方济娄森堡神父一起乘坐骡车，从明岗经过正阳去往汝南。到了正阳之后，他们继续北上，半路上他们被三个强盗抢劫，强盗们抢走了他们大部分的行李，并且还抢走了他们的20元路费。在法莱维蒙席移至新的居所后不久，他就决定去探视北部和东北部近3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传教站。他于5月5日回到了汝南。有一天，法莱维蒙席去看娄森堡神父，他们一同坐在院子里。突然间他说道，我现在怎么了？我的右脚麻木了，我的右臂也不听使唤了。人们就迅速将他送回到他的房间，并扶他上了床。经过2个小时的休息后，他终于恢复了过来，他的右臂瘫痪了。当他回到信仰的时候，他能坚持每天主持弥撒圣祭，并且还长时间地待在小堂里祈祷。每当传教士们从他们的传教殿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欣然前去探望他们。他在1934年5月11日，他正在举行圣祭，庆祝玛利亚宗徒之后瞻礼时，他的右腿与右臂再次麻木。在祝圣完圣体后，他所能支配的就只有左臂了，但是他仍坚持做完了弥撒。当时大家就决定将他送往汉口就医，娄森堡神父与其同行。住院治疗期间，很多人来病床前探视他，其中有主教、神父以及他的一些朋友们。有一天，一位奥地利领事馆的官员也来看望了他。为了躲避汉口的潮热天气，施耐德医生建议他去山东的青岛，在那里炎夏被清凉的海风所征服。 他们经由新乡传教站和北平赶赴山东，与其同行的还是娄森堡神父。不仅克里和修士、商树勋神父和我在信阳与法拉维蒙席交情甚好，而且苗德秀神父、宋德刚神父、欧斯德神父、包润生神父以及白立鼎修士在山东也与其成为挚友。在青岛期间，虽然他的身体没有恢复多少，但他仍然继续尽自己司铎的本分，这包括听告诫、与信友一起诵念晚祷等，偶尔的他还会给他们讲道。在九月底，他与前来探视他的史培禄主教一起返回了信阳。回到信阳之后，他每天的饮食起居依照自己的作息规律，工作与祈祷。他常常花上大量的时间去朝拜圣体，在诸圣瞻礼日的弥撒中，他为大家讲了道理。在这期间，主教再一次提醒他说，他又在过分的劳累自己了，让他换一处地方，就是让他去上蔡的包润生神父那里，因为上蔡的事情少一点会对他的健康有益。于是他听从主教的建议，打点好自己的行装，准备于1934年11月4日动身。当天11点左右，他正准备离开时，忽然再次中风。这次中风波及了他的左侧，人们将他抬到他的房间里，主教为他敷了油。在其后的五天里，他时醒时睡，人们轮流昼夜的守护照顾他。安志鲁终身修士常常来照顾他。一天，安修士正在蒙席身边，蒙席示意修士从屋中的柜子里为他取点东西。安修士在柜子里找到了他出领圣体时的蜡烛，蒙席将这支蜡烛已经保存了近60年。法莱维蒙席示意修士将其点燃，蜡烛燃得越来越短。蒙席最后深呼了一口气，魂归天乡了，时值主日下午2:45。人们将法莱维蒙席的遗体放于更衣所内进行守丧，他的身上穿着弥撒祭衣。前来吊唁的不仅有基督信徒，还有许多其他背景的人，大家都为其灵魂的安息而祈祷。第二天，人们为他举行了殡葬弥撒，随后抬着他的棺木穿过北城门去往公墓，与何泰尔神父和雷蒙德·柯金森神父葬在一起。愿他们进入天父的怀抱，获享天主永恒的生命。在新的宿舍楼建成，新生入住，并且大学的信誉在当地商业界再次确立之后，我们的商务主任艾吉先生就从他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去兖州府为圣神父而做好准备。他有一个婚姻无效的妻子，已经很多年了，其妻一直在英格兰的一家福利院里，最近才去世。现在他终于可以被祝圣了。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在罗马的贝达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神学课程。在兖州府做完毕竟之后，他被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祝圣为神父，并被派到了兖州府代牧区去工作。在艾吉先生离开大学之前，校务长穆尔菲神父 让我接替他的工作。虽然我在中学和大学里的教课工作已经很繁重，但我不可能推卸。因着学校里的这项工作，我又不能长时间待在我的办公室里。当艾吉先生的忠实助手吴先生留了下来，继续做我的助手，这对我来说具有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圣言会士卢华民神父是一个颇有成就的钢琴家，他为教师、学生及大学的各界朋友们举行了周日系列钢琴独奏音乐会。在第一学期里，一个专业剧团为大家演出了两部中国戏剧，这让我们大开眼界，深深折服于他们舞台艺术的巨大吸引力。虽然这两部戏剧都是西方戏剧的改编，但语言却是当地的方言。为圣诞夜，我们准备了一些诗歌音乐。大学的演唱团第一次在卢华民神父指挥下亮相，音乐伴奏部分由美国海景公使演奏团的六人小组来完成。艺术系则举办了圣子降生奥迹的绘画展。教宗的代表莅临大学，在大学的圣堂主持了三次弥撒，每一次都有很多学生参加。在弥撒之后，人们邀请他到接待室参观正在举行的绘画展，并邀请他评出最好的学生作品。他选出了其中的两幅，这两幅选出的作品就作为圣诞礼物赠送给了他。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